多就必怎么做，我们该照他所用的字眼去接受，切不要更改或者变换他所用的语气和他所指的时候。只要把基督的话语，也就是基督的应许和基督的宝血拿出来，天上的祝福就没有一样能不给你了。3月25号，马可福音12章42到44节，有一个穷寡妇来，往里投了2个小钱，就是1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。2个小钱是一个很小的数目，可是在她却是毕生所有的了。她是一个穷寡妇，既没有儿子供养她，又没有亲戚朋友能够周济她，但是她竟然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了上，这岂不是太愚昧了吗？神并不缺少2个小钱呢，在当时神所要的只是1/10，并不是一切所有的，况且这是捐而不是税，没有要出钱的必要，他何不把2个小钱留下来暂时度日呢？可是他不是这样的，他竟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投到库里了。因此他来的时候是穷，他走的时候更穷。他果真愚昧吗？其实人的聪明比他的愚昧还更愚昧呢。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，2个小钱虽是没有几个，可是已经表尽了他爱神的心了。他借着这件事把他完全的爱交在神的身上，他宁可自己饿死，不肯在爱神的事上落后。他认为神是配得他这种不顾性命的爱的，神既是他所爱的对象，当然在他寡妇生活里不再觉得孤单贫穷了。他投下了他一切养生的2个小钱，也不喧嚷，不声不响地走开了。人们谁也没理睬他，可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。主耶稣不称赞富人所投的银子，却称赞寡妇所投的2个小钱。主的称赞是无价的，那不是银子能够买得到的，只有完全的爱心能够赢得。而圣灵也没有把这寡妇的名字启示出来，这是要我们在每次提到他的时候不能只是说他的名字，而非得说出他所做的事。他所做的也就是他的名字了。我们只要说玛利亚，就可以把玛利亚打碎了玉瓶用真拿达香膏膏主耶稣的事省略了不说，可是对于没有名字的这位寡妇，我们却一定得把他所做的事，就是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的这件事说出来才知道。主要在他以后的信徒尊敬他。他在地上虽是一个无名的寡妇，然而在那更美之地却有何等的荣耀和尊贵的地位。3月26号，马可福音15章 21节，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，从乡下来，经过那地方，他们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在天使、魔鬼和人的面前，创造天地的主为了人们的罪，亲自背了十字架，向各个他而去。他在园中一夜未睡，几次受审，额头上还滴着血，身上带着鞭伤，哪还有力量去背负那沉重的木架子呢？可是人们的心有多硬呢？没有一个体恤他的，就让他独自去挣扎。连他的门徒和跟从他的人也是这样，只有一个西门给人勉强的、被动的拖了出来，替他背负了一程。这位西门是谁呢？是不是主耶稣的同胞手足西门？不是的，那时候或许他还没有信主。是不是请主耶稣坐席的法利赛人西门？也不是，他只能请人所欢迎的主耶稣，他不能同情人所厌弃的主耶稣。那么是不是伯大尼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呢？不是，他只能在家里款待主。是不是十二个使徒中间的那一个奋锐党西门呢？也不是，这个时候他都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。那么一定是甘心同主一同受死的西门彼得了。你哪知道也不是的呢？西门他连在使女面前都不敢认主，又怎么敢在众目之下替主背十字架呢？这么说来，是哪一个西门呢？竟然是一个与主亦无亲戚关系，也没有朋友师徒关系的古利奈人西门。今天我们真像那些西门，只愿受主的恩典，享受主的爱情，听主的训言，得主的赏赐，却不肯背负主要我们背负的十字架。十字架一来，我们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这个西门起初是还不愿意背的，可是当他背了之后，他所花的力气并非是白花的。我们相信从那一天起，他也信了主，他今天已在荣耀里，不止他一人得救，他的一家都得救了。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鲁弗，还有他的妻子，都成了主忠心的门徒。3月27号，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，我们既有着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条路是窄路，并不是宽路，走这条路非常艰难，才走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，可是越走越觉得它窄，也越走越觉得它难走，一路上都是荆棘，全都是拦阻。然而这却是一条主所悦纳的，是他所指定的，也是他亲身走过的路，因为在这条路上铺满了他带着血的脚印。 走这条路需要热心和决心，也需要代价和十字架，更需要忍耐。没有忍耐就会半途而废，忍耐就是靠着主的恩典所生出的持久、不变、宽容、耐苦。拣选这条窄路的人必须有忍耐才能够走完全程。谁能够在这条路上随时供给我们忍耐的力量呢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在前面为我们开路，领着我们向前走，又随时的赐给我们忍耐的力量。信心的创始成终就等于忍耐持久不变。所以同路的弟兄们，当我们中途遭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感觉到孤单的时候，或者灰心绝望的时候，手腿酸麻的时候，好像我们不可能再往前走一步了，让我们仰望仰望，多仰望创始成终的主，向他支取忍耐的力量。这样到了有一天，我们也能跟保罗说同样的话：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3月28号，约书亚记3章13节。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，必然断绝，立起成雷。勇敢的立伟人，谁能不佩服他们的胆量呢？抬了约柜，伸脚到还没有分开的水里去，神并没有其他的勉励和应许，只在那里看他们的信心。神最重视信心了，尤其是不凭任何理由的信心。你或许会推想，当初许多老百姓看见这些利未人抬了约柜下水，他们一定会着急地说，要是我绝对不会做这样无谓的牺牲，冒这样大的险，他们和约柜就会被约旦河的水冲掉的。可是事实并不这样，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干地上站定。我们不要小看了信心，我们的信心能够帮助神成功他的计划。信心能帮助神，信心能叫神封住狮子的口，能叫神使火不能够那么猛烈。这并非说没有了人的信心神就不能做什么，他还是能的，可是他即使做了也得不着荣耀。他若是封住狮子的口，只不过使狮子饿了一天罢了，他使猛烈的火毫不生效，也只是使得宇宙里多了一件反常的事罢了，此外并没有什么意义。神根据人的信心这么做了，才能从大利乌与尼布加尼撒口里得到称颂。信心荣耀神，所以神也重视信心。真信心有了神的应许就满足了，他肯让神来拣选神看为最适当的时候来完成他的应许，不管那时候有多久。今天在恩典下同作利未人的弟兄们，让我们凭着毫无理由的信心抬起神的应许来，因为这是永活之神的约柜啊！让我们一面歌唱一面下水。勇敢的精神是使徒时代教会的特点。如果我们想为神做大事业， 想从神得到大使命，我们就必须有勇敢的信心。如果我们与超然的神接触，向他要人力所不能得到的东西，我告诉你，拿得多比拿得少反而容易。大胆地站在神的应许上，比胆怯地抓住海岸也来得容易。让我们相信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并且相信在信的人也凡事都能。让我们今天来替神做大事业，相信他的能力是能完成一切的。3月29号，马太福音6章28节，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古时候有一个修道师种了一棵橄榄树，他祷告说，神啊，它需要水分，好使它柔嫩的根得着吸收而长发，求您降下滋润的甘霖来吧。于是神就降下雨来。过了几天，他又祷告说，神啊，我的树需要日光，求您给它日光吧。于是云散开了，雨也停了，神就给这树日光。他再祷告说，神啊，现在他需要霜来坚固他的组织。看哪，一棵幼小的植物上果然罩上了一层薄霜，可是到了傍晚，这棵树却死了。于是他去见另一位修道士，告诉他自己奇异的经历。那位修道士就回答说，我也种了一棵小树，你看现在长得多么茂盛，我并没有为我的树操一点心，只是把它交给他的神，叫他的神知道他的需要远胜过像我这样无知的人，所以我并不向神提出任何建议方法，我只是祷告说，神啊，你把他所需要的给他，不论是风是雨，是霜是雪，是日光是什么，你既造了他，你一定知道他，也一定会供给他。3月30号，以赛亚书50章11节，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，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，这是我手所定的，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。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，对付那些在试炼中想设法自救的人。神说他们好像自己点火，用火把围绕着自己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是说，当我们遭遇到试炼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想自己找一条出路，而没有信靠神。我们本来应该让他来施行拯救，可是我们就喜欢自己筹划。我们寻找理由的结论和亲友的劝告，结果就会采纳一个不出于神的办法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点的火把，神让我们行在其中，结果却是悲惨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所以不要想用自己的谋算逃出试炼来，我们应该等候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。受试炼是学习我们所需要的功课，那种流产式的拯救会阻挠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应该把一切的难处交给神。我们不该干预神的计划和他的旨意，什么时候我们摸一摸他的事情，我们立刻会弄坏他的工作的。我们尽可以把钟拨到我们所要的时间，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时代的时间。我们也可以 剁开玫瑰的花蕾，可是我们这就剥坏了那花。照样的，我们仅可以自己谋算来躲避神所要我们经过的遭遇，但是于事无补。所以我们应该把一切都完全交给他，让我们住手吧，让我们对神说，只要照你的旨意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3月31号，希伯来书10章38节，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退后的人是自暴自弃的人，退后是消极灰心的表示，退后的结局就是沉沦。朋友，今天不是退后的时候，是应该发起热心的时候，不要丢弃了勇敢的心，因为存着这样的心必得到大大的赏赐。只有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天国，只有遇见高山而不绕道的人，只有被挂在十字架上而不跳下来的人，才是主所喜悦的。我们不能凭着感觉而活，我们需要有坚强的信心才能活。让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你若退后，主的心是何等难过呢？4月1号，约伯记13章15节，他虽杀我，我还要信靠他。提摩太后书1章12节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人生就像渡过洋海，不免会遭遇到风浪。一位很有经验的航行者说，当浪高得像山，风急得像火的时候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船停在一个地方，让它一直留在那里。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也是这样，有时候像保罗一样，我们被风浪逼得很急，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，又有狂风大浪催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。在这样的光景里，我们只能做一件事，就是把自己停在一个地方。那时候理由并不能够帮助我们，竭力的挣扎也不能够产生什么效果，以往的经验也不能给我们什么亮光，甚至于祷告也得不着安慰。我们只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我们自己安息在一个地方，一直的留在那里。我们只能安息在神的胸怀里。来的无论是狂风暴雨、惊涛骇浪、轰雷闪电、浓雾冰山，我们只要紧紧地抓住舵的柄，那就是神的信实誓约和在基督耶稣里那不止息的爱。神的恩典不能使我们逃避风浪，却能够使我们经过风浪，不能够保我们不遇到危险，却能够保我们平稳地到达对岸。4月2号，以赛亚书45章15节，救主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自隐的神。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，感觉最痛苦的就是摸不着神的同在，神他的隐藏是我们最大的试炼。喉咙喊哑了，他不回应，眼泪流干了，他好像一点都不动心，昼夜的祷告 毫无一点回答的征兆。正好像受苦的约伯所说的，只是我往前行，他不在那里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，他在左边行事，我却不能看见，在右边隐藏，我也不能见他。眼看前面是红海拦住了去路，后面法老的追兵越追越近，到了这个时候神还不出来。但是朋友，您只要信神的话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我们若在好像神都没有的时候能够坚信不疑，仍然的仰望他，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长进。让我们用信心来唱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一等到你全心离开了不幸和失望，圣灵立刻就会复活你的信心，将属天的能力吹入到你灵里面去。起先你也许不觉得有什么动静，可是你只要决心抵抗每一个偏于疑惑和失望的倾向，你就会看见黑暗的势力在败退。巴不得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在黑暗势力后面的神的权能，我们就不会受到撒旦的欺骗了。四月三号，以赛亚书24章15节，因你们要在火中荣耀耶和华。注意这个在，我们要在火中，就是在试炼中荣耀他。虽然那里是一个受苦的地方，我们却要用信心来荣耀他。我们相信他是良善的、慈爱的，他既然准许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，他必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来承担的。我们相信试炼过后，我们会有更多的赞美和感谢的根据，并且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那三个人从七倍热的炉子里出来，而一无改变，身上既没有伤，头发也没有焦，衣服也没变色，身上也没有火燎的气味。前后不同的就是身上缺了捆绑，脸上添了荣光。难怪亵渎神的尼布加密发也不得不屈服来赞美荣耀神的。今天基督徒从试炼的炉中出来的时候，也该这样脱了捆绑，添上荣光，丝毫不受火的影响。有许多人压着最重的担子，心里仍然充满了喜乐，那不是非常稀奇吗？有许多人在受到逼迫攻击之下，仍然能够得胜而有余，那又是多么可敬佩呢？又有许多人身体破碎，却仍然保持着完好的信心，那真是令人羡慕，他们的见证多么美好。4月4号，列王记下6章17节，以利沙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这个祷告也是我们需要为自己、为别人求神的。耶和华，开我们的眼目，使我们能看见， 因为在我们四围跟当日神人一样，都是火车火马，等待着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的胜利。当我们的眼目开启了以后，我们就能看见生活里所有的事情，无论大小，无论顺逆，都是我们进入胜利的火车。像山一样大的难处也可以坐我们的火车，只要我们看它是我们的火车。相反的，像芥菜籽那样小的事情也可以坐我们的极亚闹车。所谓极亚闹车，是印度教里费希奴偶像所坐的车，叫做极亚闹车。当车走的时候，教徒躺身在地上，让轮子滚过去，这是我们个人自己定规的，这并不是在于事情的大小，乃在乎我们怎么去看它。如果我们躺下来让轮子从我们身上滚过，那么顶小的难处也是我们的极大闹车了。如果我们爬上去坐了上面，那么天大的难事也就是神的火车，带领我们进入胜利的火车。神不能重用一个失望的人，因为撒旦的诡计就是想尽办法把神的子民推入到绝望的境地里。曾经有人说，垂头丧气的军队出去打仗，结果是一定会失败的。这句话一点也不错。今天我们需要知道撒旦是怎么样在我们的里面施行攻击，我们应当怎样去抵挡他。如果撒旦能够把我们赶出阵地，他就能折磨我们，叫我们全然的失败，失去胜利的呼声。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小心稳稳地站牢在我们的阵地上啊。4月5号，列王记下4章4节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。他们必须专一地亲近神，他们不是靠自然的定律，也不是靠世人的方法，不是靠教会的帮助，也不是靠先知的神迹，他们必须从可借助的人们，从可靠的环境，从可信的理由中出来，专一的到密室里去亲近神。这里就是神课程中的一段，每一个信徒在隔离的密室中操练祷告和信心是非常有效果的。有许多时候，许多地方，神特地的在我们四周围围上一层神秘的墙来环绕着我们，不让我们跟人的计谋和办法接触。在那里，神要我们依靠一个新的而且出乎于常情的办法，在那里神替我们裁一件新式的服装，叫我们穿了它像神自己。多数的信徒都过着刻板的生活，他们知道什么事情要在什么时候发生，该用什么方法应付，但是神对他抱有特别盼望的信徒，就常常被神圈在一个隔离的处境里，和一切常情向你是断绝的，专门受着神的特殊训练。让我们像那位寡妇一样专一与神亲近，这样我们就会看见他的神迹了。4月6号，哈巴古书2章1节，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。若是不等候神的帮助，就得不着神的帮助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从神那里得不到所求的，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等候他的回答。许多从天来的援助只经过我们而不临到我们， 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守望所，远远地看他临近，打开我们的心门来迎接他。听下雨的时候，你如果不把你的水缸拿出来，你还是得不到水的。人们到银行里去取钱，绝不会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，一会儿把支票放在柜台上，一会儿把它收回去。如果有人一天这样做几次的话，一定会有人以为他有精神病了。凡是诚心到银行去拿钱的，都是把支票交出来，静静地在那儿等着，直到他们拿到了钱然后出来。可惜今天有很多的人把祷告当作了儿戏，他们祷告了却不等神的回答就收回去，然后再求又再收。朋友，让我们学习在守望所的望楼上多等候神吧，因为最终必有善报，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。4月7号，诗篇46篇10节，你们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若是要真的认识神，那么内心的安静是绝对必须的。我想起我当初是怎样学习这门功课的，那时候正有一件大祸临头，我全身的细胞跳动，所有的血管紧张，事情又必须要立刻对付，可是四周的环境又那么不容许我移动丝毫。因着内心的混乱，我的身体好像就要四分五裂了，但是忽然一种微小的声音在灵的深处向我说，你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。这句话真带着能力，于是我镇定下我的身体，约束着我那扰乱的灵，使它安静下来，并且把我的困难交给神，仰望等候他。我就觉得有一股力量从安静中出来应付困难，结果事情平安的过去，我自己在它里面得了安息。这是我最宝贵的经历，因为从此我更认识了神。这种不动安静并不是懒惰，乃是从信靠产生的一种活的镇静。4月8号，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若是把这节圣经直接翻译出来是非常有利的，直接翻译出来的话应该是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是没有力量，被人侮辱了，受折磨，被追赶，逼入到绝境里，还是喜乐的。因为我什么时候没有力量，什么时候我就像炸药一般的猛烈。这是要得到神够用的恩典的一个秘诀，那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一切都已到了尽头。当我们到了这种境地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因为所有的患难痛苦而去寻求同情，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得祝福的条件，我们可以借此向神有所要求。苏格兰的盲目布道家马德胜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从来没有为我的刺感谢过你，我曾经为我的玫瑰感谢过你1000次，却从来没有为我的刺感谢过你1次。 我一直注目仰望着那个因背十字架而得的奖赏，却从来没有想到十字架本身就是现在荣耀的奖赏。求你让我知道十字架的荣耀，求你使我知道刺的价值，求你让我看见痛苦的路却是能够通到你那里去的梯阶，求你给我看见我的眼泪是铸成红彩的材料。4月9号，加拉太书6章14节，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能显出我们的内心是如何爱自己，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自私呢？假如你真的认识十字架，而仍旧是一个自私的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十字架要显露一切的自私，并要求将属己的放在一边，那就是自己的志趣、忧虑、自怜以及一切出乎于自己的东西，都得被十字架带到光里去。十字架是一个审判，基督的台前也是审判。今天经过十字架的审判，带来基督台前，就不需要再受审判。将来基督的台前的审判是专门为了解决今天十字架所留下来的，所以逃避十字架是愚昧的。聪明的人甘心接受过十字架的对付，唯有愚顽的人才拒绝十字架的审判。4月10号，雅各书4章8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撒母耳记上1章15节，哈南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粗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群心吐意，都是要等我们改变好了以后才来亲近主，乃是就依照着我们现在不好不能的本样，带着我们的失败软弱来亲近他，我们遇见他就会改变，就会起来，就会刚强。主渴望我们亲近他，所以我们一寻找，他就让我们寻见；一亲近，他就来救我们。